从这节课开始呢，我们会开始对 Elasticsearch 的一些基本概念开始一些讲解。我们会学习什么是文档，什么是索引，同时呢，我们会将 Elasticsearch 和关系型数据库做一些简单的类比。那在课程的后面呢，我们还会简单的介绍一下一些 REST API 的一些使用方法。那在接下来的这两节课当中呢，我们会具体讲述索引、文档、节点和分片。那其实索引和文档呢是偏向于开发人员视角，它是一个逻辑上的概念。那节点和分片呢更偏向于是运维同学的一个视角，它偏向的是一个物理的概念。那我们先来看一看什么是文档。那 Elasticsearch 呢，它是面向文档的。文档是所有的可以被搜索的数据当中的一个的最小的单元。那我给大家举几个例子，看看什么是文档。比如说一个日志文件当中的日志项，它就是一篇文档。那一本电影的具体信息，一张唱片的详细的信息，这些都可以理解成是一个文档。你可以把它理解成是关系型数据库当中的一条记录。那在 Elasticsearch 当中呢，文档会被序列化成 JSON 格式保存在 Elasticsearch 当中。那我们都知道 JSON 的对象呢是由字段组成的，那每一个字段呢其实都有一个对应的字段的类型。那在 ES 当中呢，每一个文档其实都有一个 UID， 你可以通过自己去指定这个 ID， 你也可以通过 Elasticsearch 呢帮你自动去生成这个 ID。 从这个图上可以看到，我们从一个 CSV 文件当中呢读取到了一个 raw data， 是关于电影的。那通过 logstash 进行转换以后，进入 Elasticsearch 呢，它可能就长成的是一个 JSON 的格式。那 JSON 的每一个字段呢，其实都有这个它的一个数据类型。那 Elasticsearch 呢，你可以帮助你自动的去做一个数据类型的一个推算。那在 Elasticsearch 当中，我们可以看到数据还是支持数组的，同时还支持一个嵌套。那每一篇文档呢，其实它都有一些相应的元数据。那什么叫元数据呢？比如说 index 下划线 index， 那所代表的是这篇文档所属的一个索引的名字。下划线 type 呢，代表它所属的类型的名字。ID 就是我们前面提到的一个用文档的一个唯一的一个标识。那在 source 当中呢，它保存的其实是这篇文档的所有的原始信息。all 这个字段呢，在 7.0 开始已经被废除了。那在早期的版本当中呢，它会整合所有的字段到这个 all 的字段里面，可以方便你去对所有的文档进行一个检索。version 信息呢，代表的是这个文档在系统当中的一个版本。那当你有大量数据并发读写的时候呢，版本信息可以很好的帮助你解决一个文档冲突的一个问题。那另外我们在前面的课程当中也介绍过，就是在做全文检索的时候呢，其实相关性非常重要。那所以 Elasticsearch 它会根据你的一个结果的算分，所以 score 就代表了这个文档呢在这个查询当中的一个具体的算分。那讲完了文档，我们现在来看一看什么是索引。简单来说，索引呢就是一类相似文档的一个集合。那每一个索引呢，其实都有一个自己的 mapping 定义文件，用来去描述包含的这些文档的一些字段名和字段的类型。那 shard 呢，它体现的是一个物理空间的概念，在下一节课当中呢，我会做一个深入的讲解。那简单理解就是说，索引中的数据呢，最后是会被分散在 shard 分片上的。在一个索引当中呢，其实你可以去为它设置 mapping 和 setting。mapping 呢，其实前面已经提到了，它定义的是你这个索引当中所有文档字段的一个类型的一个结构。那 setting 呢，其实主要简单来说就是可以去指定你究竟要用多少的分片，你的数据是怎么样进行分布的。那谈到索引，其实大家会有的时候会有一些疑惑，因为索引这个词啊，它在不同的上下文的环境当中呢，其实是有不同的含义的。那在 ES 当中呢，其实我们刚才也讲了，就是索引是一类文档的一个集合。这时候呢，它其实是一个名词，它在出现在一个动词的词性的时候呢，很多时候在 ES 当中，它指的是把一个文档写入 Elasticsearch 的过程，也 也叫 index 一个文档。抛开 Elasticsearch 的范畴，其实我们很多时候在谈到索引的时候呢，它可能代表的是一个笔数索引或者是一个倒排索引。倒排索引呢是搜索引擎当中的一个非常关键的一个数据结构，我们在后面的课程当中呢也会去做一个讲解。那再讲一下 type。那在 7.0 之前呢，其实每一个索引呢是可以设置多个 type 的。那每一个 type 底下呢会拥有一些相同结构的一些文档。那从 6.0 开始已经被废除，在 7.0 开始呢，你每一个索引当中呢其实只能创建一个 type， 那也就是下划线 doc。那刚才我讲了很多抽象的概念，那其实我相信很多同学对关系型数据库应该是有一个比较好的了解。那如果说我们把关系型数据库和 Elasticsearch 来做一个并不是那么恰当的一个类比呢，其实当你谈到关系型数据库的表的时候，它其实对应的就是 Elasticsearch 里面的索引。那关系型数据库里面的每一条记录呢，其实在 Elasticsearch 当中就是一个文档。那关系型数据库里面的每个字段呢，就是 ES 的文档中的一个字段。那 Elasticsearch 当中的 mapping 其实对应的就是关系型数据库当中的一个 schema 的表定义。那我们用过关系型数据库的人都知道，用 SQL 是可以对关系型数据库进行查询的。那在 Elasticsearch 当中呢，它也提供了 DSL 来帮助你进行各种各样的查询。那和关系型数据库相比呢，其实 Elasticsearch 和关系型数据库呢各有各自的优缺点。那比如说当你要进行一些全文检索，对搜索结果进行算分的时候，Elasticsearch 会特别的合适。但如果你对这个数据的事务性要求特别高的时候，有的时候你需要将传统的关系型数据库和 Elasticsearch 结合使用。那在最早的课程当中，我们其实也提到，为了方便其他语言的一个整合，那 Elasticsearch 的创始人在早期的时候就提供了 RESTful 的 API 来给其他的程序进行调用。所以当我们的程序要和 Elasticsearch 集成的时候呢，我们只需要通过发出一个 HTTP 的请求，然后就会得到相应的结果。那一些基本的 API 呢，我们会在接下来的 demo 中做一些简单的讲述。那还是打开 Kibana， 我们先来看一下 Kibana 当中提供的一个功能。在管理的这个菜单里面，它提供了一个叫索引管理。索引管理顾名思义就是去管理这个系统当中的一些索引。那大家可以看到这里有一个索引的名字叫 movies， 那其实也是我们之前在讲 logstash 的这个课程当中我们导入的这个数据。大家可以看到它目前的运行状况呢是良好，然后里面呢总共导入了9700条数据，在次班上呢总共占用了 2.7 兆的存储空间。那这三个索引呢其实是 Elasticsearch 刚才我们在演示的时候也看到，就是 Kibana 里面导入的一些sample data。然后你去点这个菜单的时候还可以看到更详细的 setting mapping 的一些信息。那如何进行设置 settings 和 mappings 呢，我们在后续的课程中会有深入的讲解。好，我们现在重新进入开发工具。那因为我要给大家演示一些 Elasticsearch 的 REST API。 那比如说这条命令呢是帮助你去查看这个Kibana 里面的这个电子商务订单的这个索引相关的一些信息。你可以看到它的一些 mapping 和 setting 的设置。那在这里的话也可以看到这个索引当中包含的文档的总数。大家可以看到一共有4000多条数据。那另外的话 Elasticsearch 还提供了一些 cat 的 API。你也可以对这个索引的名字呢进行一些通背符的查询，按照文档的个数的总量进行排序。你甚至可以通过调用 API 查看每一个索引所占用的内存。那在这节课程当中呢，我们学习了文档索引的概念，我们 们也将 Elasticsearch 和关系型数据库做了一些简单的类比。在下一节课当中呢，我们就会去学习什么叫集群，什么叫节点，什么叫分片。